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上的朋友平安，我是丽文。最近呢，跟一些的人谈话的时候啊，那么其中有位基督徒呢，他正在面对神给他的许多的磨练。其实他也知道神给他磨练呢是非常好的，是要让他学习功课，要他成长的。可是呢他实在是觉得受不了这样的一种的学习，这样的一个磨练，所以呢他就发了许多的怨言，就是发了许多的问题，觉得说哎呀，神好像为什么忍心看他受苦之类的啊。我不晓得他的这种感受啊，您是不是也在经历呢？其实神常常给我们有许多的考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不过那个滋味呢实在是不好受。不过如果我们不要只看我们所受的苦，不要只看眼前这个环境的那种辛苦啊，不可爱啊，而是看到当我们学成之后，当神给我们磨练的时间已经满足的时候啊，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完成了，我们也学到我们要学的属灵功课了，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的这个目标这个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轻看我们今天所受的苦了。是的，如果我们常常想到我们今天的努力的那个目标那个成果的时候，就能够激励我们咬紧牙根继续走下去，让我们不要单单看环境的困难，而单单仰望神吧。有一条价值5块钱的钢铁，如果呢它是做成马蹄的蹄铁的话，可以卖10块钱；如果做成缝衣针，就可以卖350块钱；如果做成小刀呢，可以卖32000块钱。如果做成钟表上的发条，可以卖25万块钱。但是一根5块钱的钢铁要值到25万块钱，必须经过许多许多的锻炼。钢铁越经历锻炼、捶打、火烧琢磨，就越是值钱。但愿我们常常想到钢铁的比喻，我们就能够更缄默安静坚忍。受苦受得最多的人，常常是结果子结得最多的人，因为我们的苦难能够叫神得到荣耀，叫人得到祝福的。上短短的分享给你带来鼓励，给你带来安慰。好，让我们呢继续的来学习撒母耳记上这段经文。上一集我们谈到大卫再一次的因为一时的软弱，再一次自作主张跑到以色列人的这个敌人非利士人的境内来躲避扫罗。他甚至为了取得当地的首领亚基王的信任而滥杀无辜，只因为呢要得到一个安身之所。他的信心没有牢牢地建立在神的身上，以至于一错再错。不过他不是故意违抗神，因此神的慈爱仍然温柔地覆庇他的生命。神用奇妙的方法将他挽回， 因为我们人软弱，神仍然是信实的。我们尽管迷失流离，为自己招来许多麻烦悲愁，但是神呢，仍然用各样的方法要挽回我们，这就是神的慈爱了。那么这一集我们要看看大卫如何被神挽回，免得大卫铸成大错。让我们研究撒母耳记上28章第1、第2节，还有29章。撒母耳记上28章的第1、第2节，还有29章。28章第1节说，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29章，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亚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亚吉跟在后边。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亚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非利士人的首领向亚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亚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欢喜你。大卫对亚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我主我王的仇敌呢？亚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去，非利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一小段的默想，一辈子的学习。
在忙碌的生活中，让自己的心灵稍稍安息，聆听真神的恩言，使你再度启程时加倍稳妥，加倍准确。
清泉甘露与你共勉。刚才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已经住在非利士地1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大卫成功地取得亚吉王的信任。另外一方面，非利士人突然再次地要向以色列人采取攻势。就在他们筹划这项军事大计的时候，亚吉王坚持要大卫随他出战，因为他对大卫完全不存怀疑的心。他从大卫第一天在宫里出入， 就看出大卫的正直无瑕疵，知道大卫与普通人不一样，认定大卫是神的使者，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让大卫随他出征，甚至委以重任，就是让大卫做亚吉王的护卫长。亚吉王命令大卫带着一大批跟随大卫的人出征，换句话说，就是要大卫去攻打以色列人。这对大卫来说啊，实在是一个严酷的考验。我们知道，以色列军队的最高统帅就是扫罗，还有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也是以色列军队的将领。我们可以想象，万一大卫在战场与他们对阵，在大卫心目中，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是大卫所不敢杀害的，而约拿丹更是他结盟的密友，是大卫万万不忍加害的。而另外一方面，如果大卫要表示对亚吉忠心，对于亚吉的命令命他杀敌，特别要他杀死扫罗和约拿丹，试问大卫杀还是不杀呢？大卫到了一个非常艰难进退维谷的境地，大卫毫无选择的余地，只有随从亚吉王赴沙场了。但是他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他似乎被迫去和他长久以来所逃避的扫罗，他所爱的朋友约拿丹，以及他希望将来能治理的以色列百姓作战，这怎么可以呢？可是他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了，他只能够强自镇定，含糊地回答亚吉王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五六十里路的行军，每一个步伐跨出去都是沉重无比的。在人看来，大卫已经无力挽回大事，很可能他心中不断地向神苦苦哀求，求神救他脱离这个为难的处境。也许他后悔当初不该来投靠非利士人，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刻神能够介入这件事情，为他开一条出路。结果我们发现，神真的为他解决了难题。就在亚哥谷，亚吉王检阅大军，非利士人的军队成千成百的通过，最后轮到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没有想到非利士其他首领满怀妒忌和愤怒，他们威胁亚吉王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他们不可以和我们一同出战，恐怕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的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非利士人的首领对亚吉所说的话，确实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他们认为大卫一到战场，必定是反过来，这是很有理智的见解。虽然亚吉王极力地为大卫申辩，也于事无补，非利士人坚持将大卫剔除，最后亚吉不得不屈服，他勉为其难地向大卫解释这个不得已的决定，就是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离开非利士的队伍，不让他参与这次的战事。这项宣布对大卫而言真是如释重负啊。我们可以想象，当大卫离开作战的行列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感恩。虽然在表面上他故意为自己的无辜辩白，他假装对亚吉王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但是他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我们可以推测得出，当大卫接到撤军的命令的时候， 心中一定有说不出的满足啊。亲爱的听众朋友，神何等的慈爱，并且何等的有智慧，他把大卫在极度无奈的处境中解放出来，他保守属于他的人在紧急的时刻悬崖勒马，免得大卫亲手杀自己的同胞。虽然大卫因为一时软弱投靠了非利士人，神并没有因此就撇弃他。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因为犯罪而惹来许多的麻烦痛苦，让我们快快回到神的面前寻求解决的途径，不要以为大局已定，不要以为事情再也没有办法挽回，因为在神那里永远有希望，在神永远没有太迟。只要我们知错能改，知罪认罪，求他洗净，谦卑地在他的面前，他就必兴起拯救我们。我们可能因为犯罪而身败名裂，但是我们的希望却在神那里。在人看来，很多事情已经是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神是天地的主，是掌管人心的神。神要阻止大卫前去和以色列人征战，神就给非利士人心中起了一个反对的意念。要不是非利士首领坚定的立场，相信亚吉也不会轻易的改变他的主意。因此，我们看见人的生活动作存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对一切都不必感到绝望，因为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谦卑地倚靠神的引导，神必要为我们开一条的出路。丽文，不晓得你目前的处境如何，要是你曾经因为一念之差而做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你目前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光景，那么快快呼求神。要记得，即使我们现在一无是处，只要我们有一颗向神忏悔的心，神就必伸开双手接纳我们，为我们包扎伤口，为我们收拾残局，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人生。弟兄姐妹，你相信神能够做到吗？丽文相信神能够做到。我们一块来祷告。哦，主啊，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犯错，求你赦免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把自己陷在一个很为难的光景里面的话，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晓得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赦免，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立志悔改，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更求你帮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无奈为难的光景当中拯救出来，求你不要撇弃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解开我们的困局。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呼求你，等候你，求你施行奇妙的事。主啊，只求你给我们一颗愿意悔改的心，从今天开始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是的，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如此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快快来到神面前吧，我是丽文，再会。